我心爱的弟兄们，我好感谢有这个荣幸能够在这个历史意义非凡的总会大会里面同各位讲道。我们支持罗素立尔逊会长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第十七任会长。当我蒙福能够每一日同他并肩工作的时候，我感受到圣灵的证实，立尔逊会长的确是蒙神召唤来带领主真实的教会。我同时亦要见证主召唤了江长老和素瑞长老去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我敬爱他们，亦都支持他们。经由他们的施助，他们将会造福世界各地很多的世代。这一次大会极具历史意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立尔逊会长对主为他教会所组织受灵启发的计划宣布了更进一步的措施。这一项计划包括支会和支联会圣职定一组的新结构，让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履行我们的圣职责任。所有这些职责都和我们善尽圣职去照顾天父的儿女息息相关。主为他圣徒所定的计划，多年来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给予爱心的照顾。在立府早期的时候，先知约瑟斯密必须以有组织的方式照顾来到立府城的归信者。他们大多数都很穷苦，其中亦包括了我的四个曾祖父母艾玲、班宁、罗姆尔和斯密家庭。先知按照地理位置来组织照顾那些圣徒。在伊利诺州的时候，城市中划分的单位称之为支会。当圣徒西迁横越平原的时候，成立车队来彼此照顾。我爸爸那边的一位曾祖父那阵刚刚从现在的奥克拉荷马州传教回来，途中巧遇一个手推车队。那阵时他因为患病而身体变得很虚弱，因此他和他的同伴都睡在小篷车上面。手推车队的领袖差遣了两位年轻的女子前来帮助篷车里面的人。其中一位年轻姊妹是在瑞士归顺的，他看了一眼其中的一位传教士之后深感同情。这一群圣徒救了他，他康复得差不多之后他可以开始行了，就和他年轻的救命恩人一起并肩步行完成余低的路程抵达盐湖谷。他们两个堕入爱河并且共偕连理。他就是我的曾祖父亨利艾玲和我的曾祖母玛利亚梅利艾玲。几年之后，当有人提到横越大陆困难重重的时候，我的曾祖母说、一点都不难。当时我们一路走一路聊天，一路讲到我们两个人都找到耶稣基督真实的福音。那个是几咁大的奇迹，这个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从那个时候开始，主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帮他的圣徒彼此照顾。如今他赐给我们支会和支联会阶层中既巩固而合一的定额组，和支会各组织协调合作的定额组，按区划分的支会、车队和获得巩固的定额组都需要至少做到两件事，才能够成功地达成主的使命，以主照顾他圣徒的方式来彼此关心和照顾。当圣徒彼此感受到基督的爱远超乎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才会成功。这种爱经文称之为仁爱，基督纯正的爱。当照顾者获得圣灵的指引，了解到主会知道要怎样做，才是最好的方式去帮助照顾者想努力帮助的人，才算是成功。最近几个星期，教会成员多次在我面前展现出他们好像知道主是会怎样做。我想同各位讲两个例子。第一个发生在一个简单的圣餐聚会演讲。那一位14岁的阿伦圣职教师了解到圣职持有人 能够在他们为主服务的时候所成就的事。第二个故事是一位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怀着基督的爱受灵启发这样去服务某一个家庭。首先等我讲述这一位男青年在我所出席的知会圣餐聚会演讲的时候所讲的事。请各位努力想想你自己十四岁的时候是怎样，然后听下他所讲的事。那一番话远超乎我们对这个年轻男孩所期望他会知道的。他说，自从去年我满十四岁之后，真的很高兴可以成为我们知会教师定额组的一份子。成为教师之后仍然肩负住所有執事的责任，再加上一些新的职责。既然我们之中有一些人是教师，而有些人会有一日成为教师，同时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因为圣职而蒙福，因此更加了解教师的职责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真的几咁重要。首先在教育和圣约第二十篇五十三节里面讲到，教师的职责是一直看顾教会和他们在一起并坚固他们。跟住在教育和圣约第二十篇五十四至五十五节里面讲到，这个十四岁的男孩真的引用这些经文。他这样说，确使教会内没有罪恶，没有冷酷对待，没有说谎，没有背后重伤，也没有邪恶的言谈，确使教会成员时常相聚，确使每位教友各尽其职。这一位男青年继续说，主话俾我哋知，我哋唔单止有责任看顾教会，亦有责任用基督嘅方式嚟照顾教会里面嘅人，因为呢一间系佢嘅教会。如果我哋努力遵守诫命，彼此和善相待，为人诚实，成为好嘅朋友，享受彼此喺一齐嘅时光，咁我哋就能够有圣灵与我哋同在，并且知道天父期待我哋去做嘅事。如果我们不敢做的话，就没办法履行我们的召唤。他继续说，当一位教师藉由成为一位好的家庭教导教师来树立正义的榜样，向教会成员问候致意，准备圣餐，帮忙家务，并且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就是选择光大他的圣职，履行他的召唤。做一个好的教师，不单只是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教会的活动中负起责任。使徒保罗教导我们，你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跟着这位男青年继续说，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也无论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地做一个正义的好榜样。然后他说，我和我的爸爸是布朗家庭的家庭教导教师，每次我们去他家探访的时候都谈得很开心，并且亦渐渐地认识他们。我非常喜欢他们的一点就是，每次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他们都很愿意聆听，而且总是有美好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因为家庭教导而更加了解教会里面的人之后，就会更加容易进行教师的下一个职责，那就是向教会成员问候致意。问候令人感受到受欢迎和有一份归属感，这样可以帮助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感受到爱，并且准备好领受圣餐。同来聚会的教会成员问候之后，教师每一个星期日要帮忙准备圣餐。我真的很喜欢在教会传递准备圣餐，因为每一个人都很虔敬。每一次我准备和传递圣餐的时候，都总是会感受到圣灵。每一个星期日我都能够这样做，对我来讲真是一项很大的祝福。有些服务是人家看得到的，好像传递圣餐，大家会感谢我们的服务。但是有些服务好像是准备圣餐这样，通常不会有人注意到。大家是不是看到我们的服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知道我们在这里为他服务。身为教师，我们应该透过时时努力巩固教会，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家庭来领行我们的圣职职责。这样做并不容易，但是主绝不给予我们的命令，除非他为我们预备道路来完成他所命令的事。这位男青年结束讲道的时候，我仍然为他的成熟和智慧大感惊奇，就好像你们现在见到我这样。他总结说，我知道如果我们选择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会变得更加好。另一个圣职服务的故事是在一个月前我出席的另一个知会圣餐聚会里面讲到的。 呢一位经验丰富的圣职持有人讲道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所描述的正是主希望巩固圣职定额组所做的事。以下是他故事的概要，不是每一个字都是他讲的。他说他和家庭教导同伴受到指派去服务七个家庭，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不希望家庭教导教师去拜访他们。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觉得和你们的情况差不多，当家庭教导教师去到他们家拜访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开门，打电话给那些家庭没人想听，留言也都没复电话。这位年长的同伴最后决定以写信的方式来帮助那些家庭，他甚至开始用鲜黄色的信封，希望能够得到回复。七个家庭中有一个是较不活跃的单身姊妹，是在欧洲移民过来的，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经过多次尝试跟她联络之后，她收到一个短信，她直接了当地跟她说她很忙，没有时间见家庭教导教师。她有两份工作，而且还在军队中服务，她主要的工作是警察，而她的事业目标是成为一位侦探，然后回去她的祖国继续在那里工作。他的家庭教导教师一直没有办法亲自去到他家去拜访他，但是他定期发短信给他，每个月都亲手写信给他，另外每逢节日都会寄一张贺卡给他的每一个孩子，但是他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但是他知道他的家庭教导师是哪一个，以及怎样可以联络到他们，而且他们会坚持继续这项圣职的服务。但是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他发来的紧急短信，他迫切需要帮助，他不知道主教是谁，但是他知道谁是他的家庭教导教师。几日之后，他说他有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必须要去到另外一个州，而且不能够带他的孩子去。他的妈妈本身要来照顾他的孩子，但是因为他的丈夫出现了紧急的医疗状况，飞了去欧洲照顾他。这位较不活跃的单身姊妹够钱买一张机票给他最小的孩子去欧洲，但是没办法给他12岁的儿子艾拉克。他问他的家庭教导教师可不可以请艾拉克找到一个良好的后期圣徒家庭，等他在他们那里住30日。家庭教导教师复短信给他，说会尽力帮他试下。跟着他联络圣职领袖，主教允许他问下支会议会的成员，包括持座会的会长。持座会会长很快就找到四位非常好的后期圣徒家庭，他们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孩子和阿拉克的年龄是差不多，每星期会有一个家庭带住他们家里住。跟住落嚟的每一个日，这几个家庭对阿拉克供食供住，在他们已经很挤拥的公寓或者小房子里面挤出空间来做他的房间。这些家庭还带他一起去之前已经计划好的家庭夏季活动，去教会邀请他们去家人家庭晚会等等。这几个有和艾拉克年纪差不多的男青年家庭邀请他们参加执事定额组的活动和聚会。在这30日，艾拉克每一个星期日都有回教会。他的妈妈从训练回来之后，艾拉克继续参加教会聚会，通常是和这四个自愿的后期圣徒家庭或者其他的朋友一起去，包括了他妈妈的探访教师。最后他安立成为执事，开始定期地传递圣餐。现在等我们想想艾拉克的未来，我们一点都不惊讶，如果他家人将来回去他妈妈的祖国，有朝一日他在祖国担任教会中的领袖，一切都是由于圣徒合作无间，在圣灵的带领下，出于他们心中的爱和服务。我们知道要在神的国度中得救，仁爱是不可或缺的。摩罗乃这样写话，除非你们有仁爱，否则绝不能在神国里得救。我们亦知道在我们尽力而为之后，仁爱是神赐予的一项恩赐，我们必须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我们满怀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的这种爱。依我看来，当我们专注于为人服务的时候，最能够获得圣灵。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负有圣职的职责去为救主服务。当我们从事于为人服务的时候，较少想到自己，圣灵就会更加容易临到我们，并且在我们毕生追求的努力上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仁爱的恩赐。我要向大家见证，主已经针对他的计划大步地向前迈进，让圣职服务的施助更加受灵启发，更加宽厚仁慈。我感谢他慷慨地赐予我们他的爱。我要这样见证和表达我的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